专家称四中全会另有秘密报告，中共亲口讲出最大难题。高市内阁推重磅改革，修改宪法第九条。南韩斥资近2000亿，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准备豪华旅馆。中共高调纪念台湾光复，王重彦痛斥中共。菲律宾军方话，无论系咪设美军基地，都系北京攻击目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要闻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四中全会真正的重点究竟是什么？除了广受关注的权力斗争问题之外，是不是就剩下十五五规划？专家说绝对不是这样。四中全会其实有秘密报告，中共亲口讲出了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。转型问题专家程晓龙博士10月24日在直播中说，十五五计划不值得开4日的会来讨论，习近平对中央委员会做了秘密报告，这个才是四中全会最重要的议题。上次的中共中央全会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，就是川普上任，美中冷战快速升级，习近平必须对中央委员会做一些交代。程晓龙解释中共政治规矩说，在政治局常委内部，其他常委没有资格过问军事外交，军事外交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地盘，不给其他人过问，习近平亦都不会向其他委员通报。但是因为冷战快速恶化，川普在海外不断地施压，中共已经瞒不住了，习近平必须对中央委员解释为什么美中关系恶化到这种程度。中共在中央全会上做秘密报告是有传统的，报告标题可能轻微淡写，但是里头一定有一些令人震惊的内容。全会开始之前查办了大批的将领，其实就是中共高层为了掩饰对美关系失败而找的替罪羊。其实这个也不是全部原因。程晓龙说，习近平惩处将领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上将中将都怕打仗，中共目前最大的难题就藏在人事变动中。那个就是军事高层集体不想打仗，备战进展太慢。程晓龙打比方说，如果负责对美谈判的文官被撤职，就讲明了谈判不利，一大批的中将上将被查办就讲明了军备不利。美中冷战期间，习近平希望用不断升级的军事气势去威胁美国，并不是真的想开战，而是想以武逼和，令美国在经济上让步。但是共军的将领怕打仗，他们的态度和习近平正好相反，不敢打仗，亦都担心擦枪走火。程晓龙说，一个明显的证据就在火箭军，负责管理核武、洲际导弹的火箭军副司令、副政治委员以上的主要负责官员全部被撤职，原因就是火箭军高层泄密，将完整的编制清单原封不动地送给美国。程晓龙亲眼看到了这份清单，他说详细的程度令人瞠目，不单止包括从司令部往下有多少个部门，每个部门的主要负责官员是哪个，火箭军所有基地位置等等。对负责核武器发射的火箭军来说，地理位置至关重要，是高度机密，但这份文件中包括了每一个发射基地的地址。这个代表了共军高层想借美国人的手按住习近平，宁愿出卖整个火箭军的机密，亦都不想打仗。程晓龙总结说，习近平可以将美中贸易、军事对抗升级的责任推给文武官，但不能够因为这样摆脱美国的压力。中国经济今后要靠美中冷战的节奏来调节，例如美国增加一些关税，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重大的震荡，中国的未来可想而知。程晓龙博士最近出版新书《解构美中冷战》，详细解读了远比美苏冷战更复杂的美中冷战局势，并提出台湾身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。程博士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读了四中全会和中共权力的斗争，同时亦有观察人士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看法。海外媒体人司马库早前爆料说，对美国泄露火箭军秘密的是何卫东、苗华， 钟兆军等习近平军中重要人马，因为他们要搞冧张又侠，一旦出了军事泄密问题，中共中央就会认定火箭军内部出现了间谍，这样才会有查张又侠的可能。何卫东、苗华和钟兆军等人亦都有了立功的机会。至于四中全会没有出现张又侠压倒习近平的情形，漫威博主天机只能发表文章说，张又侠错失了倒习的良机，中国亦都错失了最后一次改革矫正错误的良机，最终将会走向封闭独裁的习家王朝。张又侠手上握有兵权，仍然有一线生机，如果真的能够杀伐决断，就要好像推背图所说的，用事后门入帝宫，弯弓射落白头翁。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，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，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的效果的高度认可。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，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然是正常供应，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，这样你的健康管理就可以更加从容了。日本新高市早苗领导的新内阁正式上路，新政府打算从移民、防卫、经济、能源到劳动政策着手改革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新政府打算修改日本的宪法第九条。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，新政府将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列为优先议题，将成立专门的条文起草协议会。宪法第九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弃战争、不维持武力、不承认交战权，修宪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和全民公投通过，如果修宪成功，将会重塑日本国防架构，给予自卫队更明确的宪法地位，可能提升军事预算和美日安保等同盟合作，但是公民党提出反对，可能会拖慢进度。另外，新政府预计将会在几大领域进行改革，移民政策是重点之一。高市早苗任命经济安全大臣，小野田纪美兼任外国人共生社会大臣，负责处理和外籍居民的相关的政策。小野田明确表示会严格处理不遵守规定的外国人。防卫政策方面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表示准备放宽军备出口，建立本土的防卫产业。依据现行的规定，日本禁止出口所有具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，这一项限制将会在2026年的例行国会会期中废除。在经济领域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0月22日表示，政府将会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并追加充足的预算。在农业方面，政策亦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向，新政府考虑撤回前首相石破茂推动的扩大稻米生产计划，针对目前仍居高不下的稻米价格。铃木强调政府不会做任何承诺，价格应由市场决定。在能源政策上，日本政府出于环保和国安考虑，计划限制大型的太阳能设施，主张用日本自主研发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取代入口产品。钙钛矿技术轻薄柔韧，能够安装在墙面或者屋顶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峰会将会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南韩庆州举行，这个是继2005年釜山之后南韩再度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，所以亦都备受各界注目。据韩联社10月24日的报道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员合计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大约 61%， 贸易量大约 50%，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。为了迎接来自21个经济体的领袖和代表团，庆州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终的阶段。这次峰会主要的会场设在庆州的 HICO 国际会展中心，已经完成了安全和通讯设施的升级。附近一座全新的建筑就是国际媒体中心。 内部设备和转播系统都已经完成了测试。各国领袖和代表团将会入住苏卢酒店和度假村。南韩投入了1700亿的韩元，将这里翻新升级到5星级，一共有7间总统级套房，客房可以容纳7700名政府代表团、企业人士和媒体人。大会规划了27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专用的接驳路线，并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场和24小时的交通管制中心。至于晚宴地点，选择了在庆州的5星级豪华酒店拉韩精选。这次特别邀请到韩裔的美籍名厨爱德华里设计菜单。爱德华里曾经在2023年在美国白宫的韩美国宴中担任主厨。这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期间，预计将会有超过20000名的外国游客到访庆州。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表示，好像南韩这样靠贸易吃饭的国家，需要可预测和稳定的自由贸易秩序。这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会是我们守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机会。10月25号是台湾的光复节，中共宣布要举行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，并邀请台湾人士出席。就这件事，国安会咨询委员王重彦10月24日在面书发表了文章，强烈地批评了中共借纪念活动来篡改历史，痛斥中共没有自由民主，凭什么趾高气扬，并强调只有人民真正敢当家作主，才是真正的光复。王重彦直言，中共在历史方面长期对台湾人进行洗脑，一定要台湾人记得抗战和光复。他批评中共的强硬态度，甚至连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、反对侵略等普世价值都用不落。这样的思维显然与民主社会格格不入。王重彦质问，抗战胜利后，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？他指出，抗日时期中国人民一寸山河一寸血，10万青年10万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原本期待战后能够迎接民主的宪政和繁荣自由，但是就被中共连续地推入了3反5反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等灾难，结果是几千万人受害，换来现在的威权统治。他更批评，现在中共和俄罗斯、北韩领导人并肩出现了在天安门的城楼上，称之为反法西斯企抗战胜利纪念，但实际上竟然是与当年的民主同盟国精神背道而驰。王重彦最后强调，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，就没有真正的解放，只有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，才是真正的光复。他直言，中共既没有自由，亦都没有给人民自主，但是仍然对台湾讲大道理，这个才是对历史和先烈的最大的亵渎。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10月24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，菲律宾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性，一旦区域爆发战事，无论是境内有没有美军基地，菲律宾都会成为北京的攻击目标。电台主持人提问，菲律宾允许美国在境内设立军事基地，会不会因为这样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？布卢纳回应，中方会攻击菲律宾是因为菲律宾靠近台湾，而且挡住了中国船只前往太平洋的路线上。美国通过菲律宾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，在菲律宾设置了9座的军事基地，其中3个在吕宋岛北部靠近台湾，其余基地亦都大多数是面向南海。同时，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了提供中程导弹的发射系统，射程可以去到中国的本土和中共在南海的人工岛。布卢纳说，菲律宾的安排不是针对中国，而是为了训练士兵，未来如果菲律宾能够购买提供，士兵可以立即操作，中方是不应该干涉。被问到菲律宾是否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犯的时候，布卢纳表示不希望出现战争，因为战争没有赢家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 多谢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。